第三个是佛的名号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个声音。第三个也是我们所缘的相貌。那么我们一念的清净的信心跟往生的愿力啊，去意念这三种相貌，念念之间都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啊，都能够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。那么在本经当中呢，释迦牟尼佛特别强调啊，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。那么本经当中呢，佛陀特别告诉我们，以佛的名号为所言的相貌。那这当中呢，偶一大叔提出两个主要理由。因为我们意念佛的名号，它特别的简易，而且它特别的稳当，这两个理由。因为这个佛的身相，它的32相虽然每一项的功德都是互含互摄，我们去圆的白毫光也能够总持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但是因为这种身相特别的维系而复杂，对我们末法众生的这个新出的众生啊，就很难相应了，所以它没有这个简易的这种特性啊。所谓的尽系心出，四阳神回，观难成就啊。我们这一念浮动的心啊，要去意念佛的32相啊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的确是有很大的困难啊。所以说这个身相的法门呢、啊、是有这个总持的稳当性，但是没有这种简易性。那么佛的功德当然是随文入观，在意念的时候不难，只要把文字的义理弄明白，但是我们凡夫的心有所执着啊，我们意念这个功德就会忘失另外一个功德，所以这个功德不能有总持，有这种稳当的特性，虽然简易而不稳当。那么唯独是佛的名号啊，这种声音啊，那么它一方面特别的简易啊，我们这个一句弥陀念诵听，我们这个声音经过三个次第啊，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我们就内念心就把佛号的相貌给直取到了，而且名已招得啊，这个名号是总持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，所以它也就特别的稳当。那么基于简易跟稳当的理由呢，所以善导大师啊，事实上从我们啊净土宗的传承啊，从二祖已去啊，善导大师已去啊，都是以执持名号为净土的一个主要修行方法啊，以念佛为正恨，以观想观相为助恨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念佛的整个内涵当中，第一个要建立对名号的不共的信心，这个所缘境是最简易最稳当的啊，建立对名号的信心。那么第二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取到所缘境以后要做什么事呢，就是啊，心以所缘专一安住，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啊，就是我们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对于我们所皈依的名号啊，有这种专注力相续力。那么印光大师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啊，所谓的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十句成片33世啊。那么这句佛号在我们的这一念信愿的心升起，念从心起，嘴巴的震动，声从口出，创造了一个声相，最后音从耳入啊，念诵听。那么经过这三个次第以后呢，这句佛号我们就能够达到专注的力量，就把六根给督摄住了啊，督摄六根。那么其次呢，实际成片33世，靠了33世的运转产生的运调啊，能够使令我们这念心啊相续的在佛号当中运转，有这个相续力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谈到念佛的一个方法，第一个建立信心，第二个建立念力，主要是这两个内涵。 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看这个用功时机啊，就这个佛号的操作啊，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去操作佛号啊？那么我们在这个念佛啊，有两个情况之下念佛的，一个是静中修，一个是立言对境啊。那么这个静中修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在佛堂当中啊，把这一天的这些世间的尘劳啊、人事都暂时的放下啊。那么或者是拜佛，或者经行，或者打坐啊。那这当中呢，用这个十念计数法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十计成片三三四啊。那么这当中啊，很清楚分明的啊，把佛号一次一次的显现出来。那这当中我们也前面讲过了，这个念佛的十念计数啊，这一个原则啊，就是你要念得清楚分明啊，宁可少念不可草率啊，不要赶时间，不要求多啊，要紧的是能够真正的使令你当下的符号能够清楚分明的显现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啊，十念计数啊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晨朝十念。这个晨朝十念呢，它这个十念跟前面的十念计数是不同的内涵。前面的这个念啊，是一句佛号是一念啊，总共有十句佛号构成十念啊，分成三三四，这个三段。那么这个晨朝十念这个念啊，是尽一口气为念，就是你吸一口气，那么趁你吐气的时候开始念佛啊，念到气没有为止，这个叫做一念，一口气为一念啊。那么你念十口气啊，那么这个是这样哈，这个晨朝十念是一种借气摄性啊，靠着我们这一念气的这个在散发的过程当中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呼吸，只是在吐气，没有这种吸气跟吐气的障碍，没有干扰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心是最专注的，因为我们是专心的吐气啊。那么借着这个吐气来摄心啊，那么它这个力量也特别强，但是呢，它这种方法啊，印光大师提出一个警告，说这个方法不能多念啊，就是只能够早上念一次，最多晚上念一次啊，不能当做一种一天常用的法门啊，否则久者伤气啊，这值得我们注意啊。其次呢，这个晨朝十念啊，我个人的体验啊，最好念六字的啊，就是你这个念的不多啊，你念六字呢，它有一种皈依的力量在里面啊，就感觉不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定课的两个主要方法啊。那么关于这个修行的次第呢，这个民国的这个夏联基老居士的，他对我们念佛人啊安排的有三个次第啊，说这个未成一心先求成片，未求成片先求专注啊，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三个次第啊，专注成片一心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去操作佛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要求这个专注，这个专注呢指的是专注在你当下的这句佛号啊，不管我前面一句佛号念得多么的坏啊，你不要再去回忆它了，回忆的话就打妄想了啊，也不要去期待下一句佛号念得如何的好啊。那么我干什么呢？你注意你当下的这句佛号就好了，就是你每一句的佛号，每一句佛号的当下都使令他能够念从心起，心里面念得清清楚楚，嘴巴能够这个声音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每一句操作佛号的时候，你都去注意你当下的这句佛号，这个叫做专注。那么这个专注了以后呢，慢慢慢慢把这个专注的这个点状的点啊，再把它延伸成一个片。好，我们也说过啊，以这个五点计数啊，以五十声佛号为一片啊。那么或者我们早上 一坐下来练十片啊，下午再练十片，一天一千声啊，清楚分明啊，有一个这个片，一种相续的力量啊。那么慢慢慢慢，突然有一天啊，我们在某一支香当中一念的相应啊，迥脱根尘灵光毒药啊，那么无量无边的妄想都停下来，佛号的力量啊，真实成就了啊，这个佛号的光明啊，念念的现前。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不乱啊，任意的现前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孝老居士他提出的一个念佛的一个道次第啊，专注而成片，成片而达一心啊，这个方法是非常明确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修行的这一种情况，叫静中修。其次呢，立言对静修。那么我们这是来到这个人世间呢、啊，是一个业力凡夫啊，我们呐、啊、无量无边的业力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因缘啊，有的是不好的因缘，有的是好的因缘啊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面对，我们都要去面对啊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修行的啊，修行的一个时机啊。否则，那么立言对境的时候，不需要让你一天当中念佛的时间很少啊。24小时的时间很少，那么你这个在这个立言对境的时候啊，妄想力量特别强，那么当然不可能达到临终正念啊。所以立言对境的时候也要能够操作佛号啊。怎么个操作法呢？就是意境逢缘的时候，我们会升起妄念啊。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遇到境缘啊，就是两种状态，不是爱就是恨，这是两种状态啊。遇到的随顺的境界，就是爱烦恼就活动；遇到我们违背我们心情的境界，我们就是恨嗔烦恼就活动啊。大部分来说就是这两种情况啊。这怎么办呢？转念念佛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在佛堂当中所栽培的那个法宝现出来，那个光明的那个法宝，无量光无量寿的法宝现出来啊。这个时候转念念佛，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提佛号啊，提起你不断的意念的本尊啊，你本尊相应那个啊，你的根本法宝提起来，提起来干什么呢？这个时候要使令他妄想消灭，佛号读诵，就是要调伏你的妄想啊。这个折伏现行烦恼，这个修行是非常重要。有些人他修行这不调烦恼的啊，他念佛的时候念佛，打妄想的时候他专心的打妄想啊。那么这个佛号跟妄想这两个从来没有接触过，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危险的。因为你都没有调伏妄想的这种经验啊，妄想是一次一次的坚固，你平常都没有跟他交过手啊，你很难保证临终能够调伏他。所以这个彻悟祖师的那个大智慧啊，他讲到这个净土八要，他说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，就是说你平常你就要试着打妄想的时候把佛号提起来，看你是不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消灭到完全停止为止。你必须平常有这样的一种调伏烦恼的功夫跟经验。这个调伏烦恼，我们可以从十二因缘呢来观察烦恼升起的因缘啊。这世间上的升起都是有因缘的啊。烦恼的升起的因缘呢，主要有两个因缘。第一个是无明，一种自信的我执跟我所。那么无明一动以后呢，就有各式各样的业力。这个业力的种子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比较维系的。那慢慢慢慢的发展呢，就有这个爱取，这个爱取的之路呢，就使令烦恼开始活动了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因缘啊，这个杂染的这种惑业苦的升起啊，它是由这个无明而转成爱取，然后就转成惑业苦的啊。那么我们在调伏的时候呢，要相反过来啊，那因为这个烦恼的升起是由细而出啊，那么调伏的时候呢，由粗而细， 先调幅爱取，这调幅爱取是这样子的呀。我们凡夫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啊，就说哎呀，我这个爱跟恨是我本来的一个人的一种情绪的发泄，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，而且情绪的发泄呢是会使令我们安乐的。那么有了这个思想以后呢，就使令我们调伏烦恼变成非常的困难，因为烦恼是很自然的，是很正常的啊，而且会让我们安乐的，使令我们根本就不想调伏它啊。但事实上我们看智者大师的这个小止观呢，他要我们呵无欲，呵则烦恼啊。他说啊，我们应该要思维啊，烦恼犹如大火啊，破坏我们心中的寂静啊。你说这个烦恼，我们今天本来今天呢、啊，内心啊心情非常的平和，非常的快乐，但是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呢，它破坏我的安乐，破坏我的寂静，使令我身心扰动啊，犹如大火。大火一烧起来的时候，使令我们热闹。另外呢，烦恼犹如燕贼，说我啊，每天啊辛辛苦苦的做了一些定课，栽培了一些功德法宝啊，存了一点钱，能够使令我来生得到安乐的功德钱。但是这个盗贼来了以后呢，就把我的所有的功德全部都偷光了，所有的这种功德破坏掉了。那么烦恼亦复如是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当中栽培了一些戒定慧的功德啊，烦恼一活动的时候，就像盗贼啊，全部都夺取了，盗取我们的功德。第三个，烦恼犹如毒蛇，这毒蛇一来的时候呢，伤害我们的生命啊，烦恼亦复如是啊，烦恼的活动呢，它毒害我们法身的慧命，使令我们退转的道心。所以说呢，其智者大师的意思啊，从譬喻当中引导我们啊，去呵责五欲，呵责烦恼。你不应该认为说这种爱恨的情绪是正常，从佛法的意思，这个是不正常的，是不正常的，这个使令我们苦恼的啊。所以这个第一点的认知啊，就是你应该烁烁的思维烦恼的过患。这第一点。第二个就是对治无明了啊。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，我们总认为这是心中的烦恼啊，贪啊，嗔啊，痴啊，慢啊，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啊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，没办法改变的啊。我们刚开始总是认为心中的烦恼活动啊是如此的真实，如此的坚固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好，这个烦恼是真实的啊，我的佛号也真实的啊，我就跟你拼了啊。那么这样子修行呢叫做不善巧啊。像那个我听老和尚说啊，这过去的禅宗的道场啊，禅宗他一天到晚打坐啊，他就坐在那个地方，他心中啊，内心啊，正望交工啊。有些人他对这个波雷波罗蜜的智慧啊认识不清啊，他修行的时候吐血，为什么？用功太猛，太猛力了，因为他认为烦恼是无量劫来串习的，如此的真实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自信值啊，这对峙非常辛苦啊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师他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，六祖大师说啊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啊，修行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你在调伏烦恼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有一个依止处，有一个立足点，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调伏烦恼，就是说呢，你内心当中要站在你的清净心来观察烦恼是如梦如幻，是真实性不可得，它只是一种生灭变异的一种假名假相假用， 它的真实性是不可得，真实性不可得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调伏烦恼啊，就有善巧，就有善巧。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句话的内心的道理啊，我们会感觉到啊，我们经常画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，当然我们嘴巴就是这样念哈，但是我们明白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，你内心当中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啊，就认为说原来无量无边的烦恼要消灭是可能的啊，无上的佛道要成就也是可能的，这两件事情都是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为什么说是可能的呢？你现在是生死凡夫，无量无边的烦恼业力系缚着你，你怎么敢说你可以断除烦恼成就佛道呢？你凭什么讲这句话呢？这凭的就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就是这句话。这句话呢，就能够提升我们的菩提心了，就这句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调伏烦恼当中啊，第一个思维烦恼的过患啊，第二个你能够啊思维烦恼的一种希望性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还是要依止佛号的法宝来操作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立言对进修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佛号的操作情况啊。当然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我们不可能平常经常提佛号啊，讲实在话是这样子啊。但是我们烦恼活动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能感觉出来，就是这个贼活动的时候你就知道，那这个时候提佛号。那平常心平气和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忘了提佛号啊，这难免啊。但是你烦恼活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急着提佛号啊。那么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就是意境逢缘，万念升起的时候，一定要能够转念念佛，直到妄想消灭，佛号独存为止。那么当然，你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你还得是在你平常在佛堂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这个的栽培。好，这个是讲到两个用功实际。再看最后一段。结是欠修，那么我们这以下呢引用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万善同归集啊，他老人家把这个经论当中讲到念佛的十种功德啊。那么十种功德呢，前面的九个是业的现世的功德啊，那么第十个是业的来世的功德，可以说是就近的功德啊。我们看第一个，昼夜常得诸天大力神将，并诸眷属隐形守护啊。那么这个名号啊，它是总持阿弥陀佛所有功德，有这种威德力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诸天大力鬼神啊，他在旁边拥护我们。当然一方面他主要护这个法啊。第二个，常得二十大菩萨如观世音等及一切菩萨常随守护，25个大菩萨啊。我们过去的看法总是结为着说啊，平常的时候是念佛啊，破除灾难的时候是十大悲咒啊。但是看这个意思呢，常得25个大菩萨如观世音菩萨等一切菩萨常随守护，这个佛号的威德也是不可思议。有25个菩萨来守护这个念佛的人，常为诸佛昼夜护念阿弥陀佛，常放光明摄受此人啊。那么以念一念阿弥陀佛啊，诸佛啊念念之间的护念，这个护念简单的说就是得到诸佛的加持啊。那么乃至阿弥陀佛放光啊，能够照我们啊，说这个观经上说阿弥陀佛有84000相。一相有84000毫，一毫有84000个光明，一的光明呢，遍照十方念佛众生，摄其不舍。这个光明干什么呢？ 遍照十方啊，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，去摄持这些意念他名号的众生啊，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。第四个，一切恶鬼若夜叉罗刹皆不能害，一切毒蛇毒龙皆不能害啊。当然前面的这种菩萨、十方诸佛菩萨，还有这种大力的鬼神的帮的这种摄持啊，那么一般的这个恶鬼夜叉罗刹都不能够伤害的，毒蛇毒龙都不敢伤害的啊。这个事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读这个经典啊，这金刚经啊、华经啊、楞严经、华严经啊，就是讲到流通婚的时候，很多的佛菩萨，华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什么鬼神啊、罗刹啊，就护这个法啊。不，当然这个鬼神的心情也各式各样啊。有些人鬼神啊，你读这部经，我就护持你啊；你受持金刚经，我就护持你，不管你这个人是啊是凡夫是圣人，护法啊。有些人他护持欢喜是护持咒啊，你读什么经我没有意见，但是你持这个咒我就护持你哈。但是有些人专门护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有的，就在世间上的护法啊，他的思想是各式各样的啊。有些人他欢喜护这个法，他欢喜护这个法啊。那么基本上呢，从有名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念的清净的信心啊，去意念弥陀的名号啊，有25个大菩萨，还有这个诸天啊、大力鬼神的，是在冥冥当中呢隐形守护啊，他护持这个这种无量光无量寿的法宝啊。那么这个是指的一种啊外在的功德啊。再看我们内心的功德，和第五到第九。一切火难、水难、烟贼、刀剑、牢狱、丑蟹、横食、汪食，悉皆不受啊。那么前面的在念佛的时候呢，基本上还不一定有栽培什么样的念力啊，可能是在紧急情况我们提佛号了，这个是护法神现前的啊。那么本来要伤害我们这些鬼神夜叉啊，都不敢伤害了。那么前面的念佛主要是一种信心啊，但是要到达到五到九啊，那信心完全信心还不够啊，要能够灭除罪障啊，那你要有一点念力啊。我们讲啊，念佛方能消宿业啊，这个时候你要能够断除你恶念的相续啊，改造命运啊，就不完全只是信心而已，要有一点念力的啊，要能够练到啊，你本来应该有火难的啊，或者是你应该是要被火烧死啊，或者用水漂啊，有烟贼刀剑啊，各式各样的灾难的啊。这个算命先生说你今年会有灾难，结果你专心的念佛以后啊，心若灭失罪亦亡啊，你那个恶念的力量被佛号给破坏掉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些灾难呢悉皆不受啊，有这种情况。第六，先所作罪悉皆消灭，所杀这个字可能有问题，我们还可以再确认一下哈。比蒙谢脱更无之罪啊。那么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都消失了，我们过去所杀的这些啊众生啊，因为我们念佛的因缘啊都解脱了，更无之罪。我看这个台中联社啊写这个念佛感应见闻录啊，他说有一个妇人啊，一个老妇人啊，他念佛念得很虔诚啊，有一天的晚上做梦到有25个小孩子啊，非常的凶啊，有些人抓他的头，有些人抓他的手啊，有些人抓他的身体啊，就把他给抓住啊，就又是打又是骂的。那么这妇人说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呢？对我这种境界呢？他说啊，你前身啊，你就喜欢杀这个猫，你看到猫就恨啊，看到这些地上的耳猫就恨，你杀了25只猫啊，啊，你就把这个猫都丢在鸡笼河里面去了啊。那么这个鸡笼河是过去的名称呢啊。他讲的情况啊讲得非常真实。那么现在这怎么办呢？ 他说啊，因为啊，你念佛的因缘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就把你打一顿啊，就算了啊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冤结就消失掉了啊。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过去所遭的灾难啊，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佛号一念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是有资粮、有功德。这个一个人有功德啊，什么事情都好讲。你说对，你这个人欠我10万块，我身上只有3万块，这个你很难跟他讲话啊。你说你欠他100万，我是王永庆，100万算什么？我给你200万，他就很高兴了啊。所以我们修行有资粮的时候啊，要消障、消业障就比较容易啊。你对你过去冤亲债主啊，在沟通的时候就很好沟通，你完全没资粮。这就会有困难，会有困难啊！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啊念佛，把这功德回向给对方啊，使令他能够得到安乐解脱啊，那么他自然就能够对于过去的事情就不再追究啊，这也是合理的啊。第七，夜梦正直，祸福梦见阿弥陀佛圣妙色身啊。我们经常念佛的人啊，慢慢佛号的力量强大，妄想的势力薄弱啊，就不会做那些颠颠倒倒的杀盗遗忘的梦啊，乃至于甚至于能够有可能梦到阿弥陀佛这种圣妙色身，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的色身啊。这梦到阿弥陀佛的色身是不容易的，这个练到敬业成就的啊。这一个人烧出舍利子还不是很困难啊，要能够练到见到闻到香就更困难，要能够练到见到阿弥陀佛又更困难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烧出舍利子，其实这个不是很困难的，还不是很困难的啊。但是闻到香气，见到佛像的光明啊，这就不容易了，这是不容易啊。第八，心常欢喜，颜色光泽，气力充盛，所受吉祥。那么我们经常跟佛号接触啊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，逝者名为香光庄严啊。我们经常用这个万德洪名来熏习我们这一念散乱杂乱的心啊，哎，我们的这个心也会变化啊。那么内心一变的时候，色法也会变化，颜色光泽啊，相貌改变啊，气力也会充盛啊，那么所作吉利啊，这个就是你这个命运改变了。一个人相貌会改变的，就是你的命运改变了啊。第九，常为一切世间人民恭敬供养礼拜，犹如敬佛啊。那么就是你慢慢有一些威德了，人家看到你就很自然的想要去恭敬你、供养你、礼拜你，就像供养佛陀一样啊。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仰仗佛力的关系的啊，不是说我们是个圣人啊，只是我们这个佛号练到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这个佛号功德的加持啊是有这种情况啊。那么前面的九个呢，都是属于这个现世的功德，这第十个就是来世的，这第十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命中之时，心无怖畏，正念现前，得见阿弥陀佛，以诸菩萨圣众手执金台，皆引往生西方净土，敬未来际受胜妙乐啊。那么前面的念佛呢，主要是一种信心跟念力，但是要达到第十个，还有一种往生的愿力才可以的啊。你真正愿意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啊，再加上一点愿力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心中有佛号啊。啊，心里佛，心中经常跟佛在一起啊，心中有佛呢，这个时候没有怖畏啊，正念现前啊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弥陀趁着他的本愿力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就出现了，还有诸大菩萨啊，清净大海众菩萨，那么手持金台，接引我们的身是往生净土，那么当然敬未来际受胜妙乐。这个是讲到究竟的功德。那么有明大师呢，他提出的十点，就是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有这十种的功德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讲义， 第十一面啊。那么这段呢是说明了、啊，为持名义法，收集最广，下手最易，故释迦持尊无文字说，特向大智舍利弗点出，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，了义中无上了义，言顿中最极言顿。啊，这是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讲到念佛的一个殊胜。最后呢，藕益大师做出一个总结，故因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也。啊，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譬喻，第二段是合法，先看譬喻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古时候的一个宝物啊，叫清水珠。啊，这个珠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这个污浊的水啊，你把这个珠投到污浊的水啊，啊，入水一尺，水清一尺。啊，你这个珠要再往下沉啊，入水一丈，水清一丈，这一丈的水全部都干净了。它这个宝珠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譬喻什么呢？我们看合法，这个清水珠呢，譬喻我们这个心中的佛号啊，这万德洪号，万德洪名。那么这个佛号呢，在我们心中操作的时候呢，佛号投于乱心啊。那么我们这念杂乱的心呢，把佛号现出来以后呢，乱心不得不佛啊，能够把我们这个杂乱的心给清净的。念念的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感应道交，啊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在这个消业障啊，增福慧啊，这个修行两大的方向，一个是忏悔业障，第二个积极治疗啊。这当中呢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自利的法门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污浊的水要让它清净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，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加，就是放着，不要动它。哎，它慢慢，这个水也能够污秽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沉淀，它也能够澄清。就是这个自利的法门，啊，完全不靠谁的帮助，啊，完全靠内心的戒定慧，啊，这也是个方法。其次呢，你就是仰仗清水珠，说这个让它慢慢澄清的太慢了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你丢个清水珠下去嘛，啊，这个丢个清水珠下去呢，哎呀，这个清水珠啊，入水一尺，水清一尺，入水一丈，水清一丈，一下子就把水清净了，这个就是他力法门，他力法门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这个修行啊。这个尽罪集资啊，你完全靠自力的法门啊，要去界定慧啊，啊，当然主要是靠慧啊，我空法空的智慧，来消灭我们心中的污垢啊，这个是一个自力法门啊。那么其次呢，仰仗佛力，对名号的信心皈依啊，然后栽培这种念力啊，佛号同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，哎，这也是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持名的妙性。最后我们做个总结，结归因果。这个结归因果呢，是讲到这一科的啊本经的宗旨的一个总结啊。那么这因果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天的因果，也不是二乘的因果，这是一个一佛乘的因果啊，这殊胜的因果啊。我们看这个讲义。信愿持名以为一乘真因，四种净土以为一乘妙果，己因者果必随之，故以信愿持名为经正宗，其四种净土之相详在妙中钞及放网嫌疑持部记述，事后是这一正文中当列示耳。那么这个净土的三资粮信愿持名啊，这个是一佛乘的因啊，四种净土啊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长期光土，是一佛乘的果啊。这个一般的要成就一佛乘的果啊，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啊，那要修六波罗蜜的，六波罗蜜都要圆满的啊。 但是这个他力法门它是特别的啊，就是信愿专持名号啊，念念之间成就四种净土啊，这是一个特别法门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本经的因果当中只讲到因，他没讲到果呢？我为他提出一个理由，说己因者果必随之，因为你有因就自然有这个果啊，所以以信愿持名为经的正宗啊。那么这种四种净土的相呢，在这个妙中钞啊，这个妙中钞呢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智者大师写了一个观经妙中书来解释观经，那么这个四明尊者对这个妙中书呢又把它注解了，因为太深了，写了一个妙中钞啊，来解释这个妙中书啊。那么幻网玄义是偶益大师的著作啊，解释幻网经的这个玄义五重玄义啊。那么这当中都有把这个四种净土的相貌啊详细的说明，那么这个地方就不再说明了，等到后面解释一正二报的功德的时候呢，再简略的提示而。那么这一大科呢就讲到这个本经的宗旨啊，明宗啊，五重玄义的这个第四课第三课啊。我们这个临命中啊，往生净土啊，基本上有两种情况啊。一种情况呢是随业往生，这个随业往生呢，这个业当然不是有漏的业力了，就是成就净业，你已经在临命中之前就已经成就了净业。就像说啊，就像这个树啊，你平常都已经往这个西方去开花开展了，这方向去生长，你什么时候把它砍掉啊，它一定是往西方倒下去。说这个人已经敬业成就了，不管他在什么情况死掉，有没有人助念，他一定会依止他的敬业的力量啊，他那个信愿持名的功德啊，一定会引导他到极乐世界去的，的敬业成就了。像这个净土圣贤录讲一件事啊，说这个清朝有一个老妇人，这老妇人啊，她很早啊，她的先生就往生了，她一个人啊，孤家寡人啊，就把这个整个家庭呢，就把她给负责起来，还做了一个很大的事业，一个这个大家庭啊。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呢，她慢慢也就学佛了，经常去这个寺庙去听闻佛法。那么听了很多以后啊，他对这个修行很有信心啊，他就问法师说啊，说啊，这个我想要啊今生了生脱死，有什么方法呢？这法师说啊，你要好好的念佛。那怎么念佛呢？他说你要妄言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要紧妄言放下。那么这老妇人听到以后呢，就回去啊，就把他的那些啊媳妇啊儿子都叫来，说老和尚叫我啊，从现在开始妄言放下啊，现在我们这些事业我不再操心了，交给你们去做啊，我偶尔去给你们督导督导就好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过了一年，念了一年，功夫没有相应了，没有相应，他很苦恼啊，妄言放下，我也妄言放下了，就去问这个老和尚啊，是不是念了一年还是没有什么成效？老和尚说你是怎么呢？那个老妇人说我是如此如此。他说你啊，这个妄言放下不是指的你的色身的妄言放下，内心的妄言放下，你有事没事就东看看西看看啊，这也是一种挂碍啊。那么老妇人这是觉悟了啊，原来这个妄言放下是内心的妄言放下啊，所以他第二年的时候真实的完全啊，把这个三界的这些名闻利养啊，这些世间的境界完全放下了，对名号通身靠倒，一心归命。果然念了第二年啊，就在家里面安然的往生。所以这个敬业成就的相貌啊，我们看看净土圣贤录啊，那都是啊，那个心情啊，都是啊，我今暂作娑婆客，不久莲池会上人。就娑婆世界那个无常观啊，无我观啊，有深刻体验的，暂时的一种因缘啊，这个叫做随业往生啊。 其次呢，就是随念往生。这个随念往生就是说呢，我们很难把这个娑婆世界完全放下的，我们也念佛，但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挂碍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心中有净业，但是也有三界的业，有漏业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这个临终的助念就变成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当中，虽然你的净业没有成就，要按照真正的业力，你还不能往生的，但是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依着善知识的开导，把你平常所栽培的佛号献起来，这个时候保持临终的正念，由这个强大的念力的因缘呐、引导你往生，随念往生，就强大的念力，这也是个办法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就不决定随念往生呢，就不决定你一定能够往生，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升起正念，得到别人的助念开导，这都是一个变数。那么我们临命中的往生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最有把握的净业成就，随业往生，随顺净业往生；第二个随顺净念往生，这两种情况。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二面。那么十二面呢，念佛十种功德的第六，先所作罪，皆悉消灭。所杀免命，蒙彼蒙解脱，更无执对。这个所杀免命，这个免呢、是个错字，要把它更正为所杀厌命，就是厌恨的厌，把这个免改成厌，怨恨的怨。所杀厌命，彼蒙解脱，更无执对。把这个免改成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第十二面。